世外桃源。这个节目是由99之阳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每星期六早晨8点到9点在 AM 1180台播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欢迎您与我们在空中从神的话语中得力量，在神的同在里得享安息。各位听众早安，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星期六早茶节目。我在这儿给您拜个年，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其实这两句拜年的陈词滥调啊，听起来好听，但是非常空洞，您说是不是？什么叫快乐？快乐其实挺容易的，好事坏事的您就咧着嘴笑吧，实在笑不出来拿根鸡毛捅嘎着窝，或者搔搔脚心。其实快乐就是挺容易的，两杯酒下肚，晕晕乎乎的啊，什么凡事都忘了。这万事如意的如意啊，哈，它就不如快乐这么容易了。因为有许多的人，他们心里头无意，那你无意怎么如意呢？这意就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你跑得再快，车子再好，还是没有用啊，因为你不知道要去哪儿。所以我今天在这儿祝您呢，有个新目标，有个对的目标，有个准的目标，有一个值得让咱们努力，值得让咱们奔跑去追求的一个好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呢，是不会让人失望的，这才值。您说是不是？您说怎么所有人都夸我实诚的哈？这说出来拜年的话跟别人都不一样，一下就说到点子上了，还说到目标上了。您知道我今年定的意，我的希望是什么吗？我第一个希望就是希望能在世外桃源这节目里头能跟各位听众有更多的话可以聊。你知道这话多的人他就是怕一件事儿，就是没话了。对我来说一没话了就惨了，哪怕是废话呢，我一篓子一篓子的都得收着，都得攒着，说不定哪天就用得上呢。您想想，您买一个特别贵重的器皿，一个高级的什么水晶这个水晶那个的，那你放在纸箱子里旁边不是得放点废报纸啊，破布烂草的吗？啊，只有这些废物啊，这些个一钱不值软不拉擦挺不起来的废物，才能让那宝贝哈不会坏。所以我希望您理解，每次节目当中我都说很多废话，这就跟那废纸似的啊，填缝的，最后它里边啊有一宝贝，您要是能把那宝贝给拿出来，那您就没白听我说这一大篓子废话。在美国这地方他送礼都是这样啊，还礼不大，弄一大盒子啊，盒子打开以后里边还塞了好多这个那个的烂纸，那就是包装，那就是托，让这个所要送的礼物啊显得更加的宝贵。您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其实啊不是，这些包装这些托啊不能让这个礼物更多增它一份荣耀与价值。其实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你爱怎么包怎么包，把这些包的东西拿掉以后，它是个打单器，它就是打单器。不能说你包了10层8层，哎，它就不是一个打单器，它就变成一航天飞机了。可是话讲回来呢，曾经包过这打单器的这些纸啊，它们的功用可就提高了，它们的价值可就增了，因为它们曾经被用过。否则的话，它们就是烂纸，烂纸都在垃圾堆里边，但是包过打单器的烂纸啊，就可以跟别的烂纸吹牛了。就我曾经包过什么什么东西，我有过我的价值。所以我这一篓子废话呀，如果不在这儿说的话，那就是纯废话。在世外桃源星期六早茶里边说出来以后，这废话它就有了它自己的价值了。那我们这废话所要包的礼物是什么呀？大家都知道，我们传的，我们讲的是主基督耶稣神的儿子给人所带来的救恩。我们是要把这事儿传给那些还没有相信，还没有接受，或者说是还没有听过的人。那救恩福音需不需要我这些废话包装呢？一点不需要，绝对不需要。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一个字不差，一个字不多的，全都清清楚楚的写在圣经上。可是我们传福音呢，却不能这么传。我不能见了一什么人，啪塞给你一本圣经，说啊，从头开始读吧，要说的全都在这里头了，在那皮上拿手指头当当当一指，说不说在神，信不信在你了啊，信耶稣的得永生，不信耶稣的全都下地狱。嘿，我要这样传福音，其实倒是容易了，那什么人会信呢？要是遇到另外一个像我二山子这样性格的人，还不一板砖把我给拍这儿，那事儿倒简单了，可是不能那么传呢。同样这句话，每个星期六早上我这一开张一下板，好气儿坏气儿的不管怎么样，清清楚楚的向大家宣告， 信耶稣的得永生，不信耶稣的全都死，而且是在火湖里头永远的死啊，永远受熬煎。那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干什么呀？那不半分钟就完了吗？你说什么是真理啊？真理啊，就是永远不变的。它很可能放之四海都不准，但是它却是永远不变的。不是它错，是四海错了。当四海都没有了的时候，它还永远存在，这就是真理。主耶稣和神的救恩，神对人的爱，它就是一个永远不变的真理。可既然神爱世人，它是一个真理，在爱里头传讲这个真理的话，那才是传讲这个真理的正路子。那您说我爱你们吗？哎，我当然爱你们，我太爱你们了。你说这事儿您一问，我这脸都红了。什么是爱啊？爱是恒久忍耐，哎，它又有恩慈。您说我们世外桃源的这些童工在这儿说废话啊，找您聊天啊，这个那个的啊，山南海北的，它其实就是一种爱，一种忍耐，一种恩慈。我们说这么多废话，就像给您吃药以前的药引子似的，虽然良药苦口吧，但是我们陪着您，哄着您，给您药里头放一大勺白糖，希望您对福音没有一个先天性的反感，或者说是除去您先入为主的那种反感。因为我们知道人都是被魔鬼所毒害所蒙蔽了的，这个世界上的事儿弄瞎了所有人的眼睛，让人看不到神的救恩，耳朵都被给塞住了啊，心上又蒙了一层的油污，没办法与神相通，不愿意接受神。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说这废话就像一个挖耳朵那小勺似的，一点一点的把您耳朵给挖通了，兴许您能听进一句福音的话，很可能那一句话呢就让您得救了，一生一世的蒙恩受益，永生永世与造你的真神同在，多好的一件事儿。那成，说到这儿我先把我这废话停一下，我给您念一首诗。这首诗是大卫王所写的，是相当短的一首诗，但是上口，很多人都会背，这就是著名的诗篇第23篇。我今天为什么要在过年的时候念这首诗呢？这太有意义了。咱刚才不是说要定方向吗？这位在地上做王的，他的方向是什么？您自己听听。他想要一生一世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他是一个王，他有自己的王宫，他的盼望按道理来讲是一生一世的住在自己的王宫里头，可是他不然，他想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曾经说，他在耶和华殿中住一日胜过千日，他宁愿在耶和华的殿外头大门口做一个看门的，他都乐意。在神面前，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君王，他把自己看成一只羊。他深知道耶和华是他的牧者，有多么的爱他，他从神那里得到了多少的福分。为此，他要一生的感谢、赞美、敬拜与服侍这位真神。下面我盼望您以一个祷告的心情，听这首诗，说不定这也是您在真神面前一个诚实的祈求和祷告。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
高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世外桃源星期六早茶节目，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刚才这首诗歌多好，为什么今天放？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在这个诗歌里边提到了宴席。您说过年的时候，中国人哪家少得了宴席啊？基本上春节就是一吃节，吃吧，从三十晚上一直吃到正月十五，除了吃就是喝，除了喝就是吃，吃吃喝喝，喝喝吃吃。那这年头是好了，东西有的吃，不管怎么涨价，大家还是照吃不误。可是你跟谁吃啊？不是都是跟亲戚朋友一起吃吗？你愿意找个对头跟你吃饭吗？你愿意跟你的敌人吃饭吗？可是这首诗歌里说什么？在我们的敌人面前，神要为我们摆设宴席。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认识这位神的话，我怎么跟你说你也不明白。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就是这么的伟大，他就是这么的爱咱们，他可以让咱们在敌人面前不动刀兵，反而大吃大喝。您说是不是为了要馋死他们啊？让他们流口水，给他们干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在这儿这样理解这句话，哎，这是我二山子自己的理解。你要是信了主以后，你要是有了这位好牧人领你以后，你会发现世界上没有你的敌人了。人就是人，人就是要爱的，不是去恨的。除了与神作对的魔鬼以外，你会发现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我们自己是一个最自私、最软弱、充满了邪情私欲的人。狂傲自大、不信与怀疑是我们和神之间最大的障碍。您要是借着基督耶稣的宝血把自己给洗干净了，那你从神那里所得的祝福不可测量。神就是你的保护，他就是你的供应。有个对头，有个敌人，那算什么呀？神为你在他面前摆一大桌子席，那平安喜乐丰盛充满了你。因着神的缘故，你变得这么的丰盛，还什么事儿摆不平啊？您说咱中国人，咱不懂什么，咱也不能不懂席呀。打个小比方啊，如今这世界商场那就是战场啊，可这战场是用什么打？不就是一桌一桌的席吗？你们都是花的谁的钱？不都是公款吗？有哪个自己掏腰包的？可是亲爱的听众朋友，在神给咱们摆的这桌席上面啊，您能吃到什么呀？大鱼大肉、山珍海味、茅台、五粮液，难说。他很可能给咱们摆一大桌由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像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由这样的果子做咱们的宴席，或者说是让咱们的仇敌、咱们的对头也尝上一两口，那您说您不就天下无敌了吗？那你不福杯满溢，谁福杯满溢呀？所以我劝您快点信主吧。信主以后的宴席就不是你自己摆设了，就是他为你摆设宴席了。您觉得我说这些话对不对？还是您觉得又都是废话？您别怪罪我废话多，我那是爱您，真的爱您。你妈、你姥姥、你奶奶跟你讲话的时候唠叨不唠叨？可唠叨啊。他为什么唠叨？因为他爱你。天一冷，老人就说了，别穿那么少啊，天这么冷，一变天你就得着凉，着了凉你就得咳嗽，一咳嗽就是一百天，咳咔的自己睡不着觉，还得吵别人，多不好啊。您说如今这年轻人哪个肯听老人的话呀？除了夏天的时候皮夹克、大毛衣的穿得多，冬天的时候都愿意耍单啊。而且现在这耍单跟我们年轻时候耍单还不一样，现在是露着胸露着腰，哎，底下还穿着凉鞋， 哎呦，我看着现在年轻人冬天穿的一身，真是让我笑话他们。我说你是穷啊，你还是傻呀？怎么专找这天冷的时候穿夏天的衣服啊？可是家里有老人的，你在街上就能看得出来，那些孩子们他们就穿的规矩，什么天穿什么衣服，因为家里有老人到了啊，一进家门就有废话在那怼着呢。一件事刚要办错，那话就来了，唠唠叨叨，唠唠叨叨。那些字儿要都是捡起来，一个字儿一字儿排起来出版的话，您能发大财。那话叫一个多，我二山子哪比得了他们呢？为什么这么多废话？因为他们爱你。您说吃东西他也是这样，一个人的身体到底需要多少营养？其实按道理讲，几片维他命就够了。那不有那跳芭蕾舞的，什么运动员，各种杂技演员的，不吃什么饭，一天就吞几个药片，所需要的营养和能力啊，全都在里头了。可是你说人他能这么活着吗？尤其咱们中国人能这么活着吗？要真是那样的话，厕所根本就不需要了，都装上维他命零售机就完了。那药片是真理，吃一片它就顶用。可咱不能像他们那么活着，咱得吃，咱得吃好多看起来没用的东西，咱得七个碟儿八个碗的往上摆着，最后还得加个汤。没汤的话刷锅水也行，菜汤热水哗哗一冲，锅里一涮，往碗里一倒，嘿，还带着小油花呢。那吃起来多香啊，虽然价值跟几个药片差不多，营养和能量说不定还顶不过一大块巧克力呢，可人活着就得这么活，那才叫有滋有味儿嘛。现在我先把这废话暂时停一下，给大家放个段子，是我特地为这春节做的，这段子名字叫属性。各位听众春节好，二山子在这儿给您拜年了。您看这日子过得多快啊，一晃猪年过去了，哈，一下到鼠年了。中国人有这习惯，还论属性，去年是猪年，还愣说是金猪年。你说哪头猪不是论金卖的呀？您看今年又是鼠年了，好多人今年送我这拜年的话，都把这老鼠的鼠音呢，愣给串成鼠数的鼠，说什么让你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有数不尽的钞票，有数不尽的喜乐，数不尽的友情，数不尽的这个，数不尽的那，数不尽的头发，那是最好的。哥们儿，咱活在这份上，我就是希望我有数不尽的头发。一天到晚老数什么呀？数得过来嘛，也不怕眼晕，所以我也不想数了。圣经上说了，我这头发呀，神也都给我数过了，该有多少是多少，如果他不同意的话，一根也掉不到地上。所以哪天我要是顶一大秃脑袋出去啊，哈哈，那我真是让神省了点心。反正我这脑袋上就这几根了，掉光了为止，让神看着办吧。您说咱这命都是神救的，这点头发咱还不能交托吗？咱借这茬再回来念的念的这属鼠的事儿。您看这老鼠是十二生肖里边最小的一个动物，可它呢又是一最大的属性，排第一。据我估算调查与统计，属鼠的人在中国人里边啊，男男女女的大概占总人口的12分之1。哎，您看这哈，挺科学，无独有偶，在全世界总人口里边啊，属鼠的或者是在鼠年出生的人呢，大概也占总人口的12分之1。可为什么属鼠的在十二生肖里边是最大的大属性呢？有人这样说，是因为这个十二地支里边啊，代表十二个月，或者在一天里边代表十二个时辰啊。从午夜到两点钟，那就属于子夜，那是一天的一开始，老鼠最勤快，或者说是在那个时候活动的最猖獗吧。所以就先以这老鼠开始定属性了，然后才是什么鸡狗鸭猫兔各种各样的牲畜。所以有人就统计了，鼠年生人的人啊，性格非常的聪明伶俐，凡事炫有心得。这种人啊，志愿都非常的高，利欲心很强，而且都颇有成就。他们都往往爱积蓄财富，一生当中都非常的幸福。我跟您说吧，各种各样的动物饿着谁也饿不着老鼠。这种人的性格是直观力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的优越，加上天性的乐观，所以到处受人欢迎。但是他们不太善于表达才智，定性不稳，也不适于担当什么团体领导人物，换句俗话就是领导意识不强，组织能力比较差。还有人说了，鼠年生的人有以下的优点，他们感觉力强，反应快，机智，点子多，而且善解人意。因着他们有一副乐天的模样，所以都多才多艺。女的呢都特别喜欢干净， 会将家务整理的有条有理，伶俐乖巧，他们具有样样都学得灵通的乐天性格，想象力强，识时务，很会利用机会，爽朗活泼，讨人喜欢。叔叔的人感觉敏锐，无所不能，而且善于多方经营。他们好奇心强，对任何事情都想很快的插上一手，会见缝插针，偷机取巧。不但如此呢，他们还都能巧妙的处理。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缺点，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他们胆子比较小，做事魄力不够，缺乏适当的指挥能力，不足以担任商业机构或其他组织之领导，因为他们缺乏严威。是啊，你让一耗子大吼起来能吓得住谁呀？据我看，他们还很可能贪污犯罪什么的。这是开玩笑啊，因为他们有固执己见的性格，有见利忘形之缺点。属鼠的人绝对都愿意晚睡，因为老鼠是夜间活动的动物嘛。他们本性善良，但是对别人的态度呢，常常有些不礼貌，其实都是因为贼眉鼠眼的长相。他们有自私的本位主义，还有那种乐傲不逊的性格，善于投机取巧，爱挑剔，心胸不够远大。那是你让一老鼠那胸能有多大呀？它也不是奶牛，要那么大胸干什么呀？还有人说属鼠的人在感情和爱情方面有以下的特点，说他们感情方面会出现放纵或者消极的情绪，在爱情方面呢也不理想。他们虽然与异性投缘，但容易惹上什么桃色新闻，也很容易欲火焚身，自己失控而做出羞辱名声的行为。你说这都是哪国缺德的科学家给总结出来的经验，让我们属鼠的人怎么活呀？还有医学家统计说属鼠的人啊容易得瘟疫啊，叫鼠疫，但是他们不容易死，久病都能够得痊愈。值得注意的是饮食方面，吃什么都得小心点，不能大口吃，最好是用牙嗑。最需要留意的是肝脏之类的疾病。是啊，得个甲肝乙肝丙肝的，那毛病都是东吃一口西吃一口吃出来的。以后得跟老鼠讲讲，偷吃了以后直接到冰箱里去偷去，别到垃圾桶里捡，那多不卫生啊，太损，这帮人太损。不过也没多大关系，姑娘家属鼠比较好，嘴大的长大龅牙的那种哈，他就占了便宜了。遇见相亲的说媒的，人家问说姑娘属什么的呀，你要是属马，那大嘴一张多难看呢、啊、属鼠的他就不一样啊，多大嘴叉子，一说这鼠字啊也能看起来像个樱桃小嘴儿，不但大嘴显不出来，大包牙都给包进去了，你说这不是就是占便宜吗？说来说去这些都是笑话，人呐、啊、生有时死有时，谁也选不了，这俩时候谁都不是自己选的。你说你什么时候出生你能决定吗？你什么时候死你能决定吗？你还是决定不了。我想如果让人选择哪年出生的话，可能选择鼠年出生的人就非常少了，弄不好所有中国人都想属大龙呢。我记着几年前大家都憋足了劲，嘿，把这一个蛋下的那龙年，弄个龙子龙女的抱着，似乎属性好以后就能做什么大事业。其实您说这些不是都是瞎掰吗？我刚才唠叨说属鼠的人的那些事儿，你信吗？您要信了那个的话，那您真的就迷信了。人呐、啊、各有志，不在哪年生的，鼠年生的人照样能干虎事儿。就说是鼠年生的，他鼠和鼠还不一样呢。那您是鼹鼠还是田鼠还是老鼠还是松鼠还是澳大利亚的袋鼠啊？所以我借着这机会啊，劝大家一句，不管您自己认为属性好还是属性糟，以后有人问您属什么，您别再说属这个属那个的了。什么意思呀？你哪是属于那个动物的呀？你真愿意自己属于那个蛇吗？属于那个大龙吗？你真正的认识他们吗？你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吗？猪狗鸡猴兔的没有造人，人也不是从他们变出来的，你为什么非要属他们呢？人是神造的，人都是属神的，他们出于神，本于神，也属于神。但是魔鬼借着罪把人和神给隔开了，人想属神也属不了了，因为人有罪，有罪的人跟那些地上的畜生就没什么区别。人活着就是为了肚子，更崇高一点的是为了大家的肚子，全人类的肚子，一切都是为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与在世一生的骄傲。你说人活着比动物强个什么？就多了个骄傲。
而骄傲狂妄自大与不信正是人犯罪的起因，也就是因着这个人没办法回到神的面前重新的属于神。神是一个灵，人是属肉体属血气的，如果人不在灵里边重生的话，人不得见神的国，人不能得永生。所以我在这儿借这机会劝大家一句，别在这地上挑三拣四的选这些牲口了，属这个属那个的，赶快属耶稣吧，他是神的儿子，他为人开了一条救恩的道路。他说了，凡是相信他的，也就是属他的，他一个也不丢下，他必拯救你到底，让你脱离死亡与魔鬼的权势，他会让你在他里边重生，给你一个属灵的生命，在灵里边你可以真正的认识追求敬拜与服侍唯一的真神，也就是造物的主，你是属他的，他是属你的，你可以进入和居住在他里边，与他完全的合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可不是我的想象，这是神做成的一件事儿，这是神给人的应许，只有通过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神的应许才能成全在你的身上。请您信主吧，请您属主吧，过一个属灵的生活，在地上靠着圣灵走一条属天的道路。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自己呀。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接着再跟您一起聊。欢迎各位听众回到世外桃源星期六早茶节目当中来，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我再给您拜一次年，祝您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刚才我那段子不是在这借茬挤的那属鼠的人，属鼠的人我认识多了，其实我宁愿与属鼠的人相处，也不愿意与那些个属什么豺狼虎豹蛟龙毒蛇的人相处。我在这再次声明，对属鼠的人一点偏见都没有，我有许多家人和最好的朋友都是鼠年出生的，可现在呢，人家都属神了，属主了，属天了，属灵了，身上一点耗子习气都没有，充满的是主基督耶稣，这完全人的性情和形象，您说多好啊。下边我给大家播放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主，我愿像你》，是由宗林圣乐提供的，由女中音周瑞芳独唱，歌词大意如下：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像你，这是我的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披戴主耶稣，像主一样完全。主，我愿像你，有怜悯心肠，温柔和宽恕，慈爱善良，帮助柔软者，安慰痛苦忧伤，领人归基督，寻找亡羊。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荣耀的救主，像你一样洁净，有你的甘甜，有你的丰盛，愿主的形象深印我心。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像你，这是我的主，我愿像你，主， 主，我愿向你有怜悯心肠，温柔和宽恕，慈爱善良，帮助软弱者，为痛苦忧伤。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世外桃源星期六早茶节目，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您如果现在刚打开收音机的话，那我再给您拜一次年，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如果您还不认识我的话，我这儿给您说俩笑话得了哈，这样讨您的喜欢，说不定您以后听见我这声，您就不关收音机，就不转台了呢。既然今年是鼠年，一开年咱就拿这老鼠逗个闷子，您千万别在意啊。目前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都非常的窘迫，同样在动物世界也是这样。有一只猫啊下岗了，没别的办法，被迫到狐狸开的酒吧去打工。到那儿去干什么呢？不是调酒的，不是做饭的，也不是刷杯子端盘子的，是在那儿坐台的，就是陪客人喝酒的。其实挺下贱的哈，没办法，为了挣钱嘛。有一天有一大款去酒吧喝酒，这大款呢是一只老鼠，进去想豪华奢侈一番，您猜怎么着？非点着名的让那猫来陪他喝酒。猫哪丢得起这份脸呢？陪谁喝也不能陪耗子喝呀。狐狸是老板，为了做生意，怎么劝他都劝不动。猫真是誓死不去，就不给这老鼠面子。结果咱这老鼠大爷啪一拍桌子，火了，指着那猫鼻子开始大骂，说什么：当初你追老子追得死去活来的，现在我送上门来了，你还假正经起来了。是哈，猫也有怂的时候，谁让它是一个经济世界呢？金钱万能。哎呀，没钱真是难呐，连猫都在老鼠面前怂了。再跟您讲一个啊，有一次一只大老鼠和一只小老鼠在洞外散步，突然有一只猫堵住了洞口，而且张牙舞爪的向他们扑过来。俩老鼠拼命就逃啊，猫就使劲的追。就在山穷水尽之时，那小老鼠突然回过头来，冲着猫大叫了几声。你猜那小老鼠喊的什么？汪汪汪汪汪汪。嘿，这么一叫啊，猫竟然被吓跑了。这个时候大老鼠缓过气儿来，喘着气挑起大拇哥来说：嘿嘿，小子真行啊，还会一手，厉害。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小老鼠抹了一把汗，叹息说：现在这日子，看起来掌握一门外语是非常重要的。怎么着，还挺有意思的吧？我二山子不敢拿人开玩笑，就拿着小动物开玩笑吧。这就算是新年我给大家的一红包。其实啊，红包不是这个，我还有一更大的红包。今天我给大家多做了一个二山子拿事说事儿的段子，这是本人对春节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回忆，但愿您听了以后能够受益。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过年了，先给您拜个年。不过我要在这儿跟您说一句心里话，咱们这些漂流在外的海外游子啊，过年的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因为过年几乎没有一点点过年的气氛。您看，赶上一大星期四，谁都得忙了着上班啊、上学的，连个喘气儿的机会都没有。那年过起来简直是没滋没味的。 我跟其他的人相比，那我是有福的了，因为我们家有老人，我跟父母一起住。我不是刚才也说了吗？我养着他们就是听他们唠叨的，我喜欢听他们唠叨，只要他们嘴不停，我就知道他们爱我，而且身体还不错。所以家里有老人，这就是我的福。有老人在的话，不管怎么着，还有个过年的气氛。星期三是除夕，咱下午不上班了，打点油，打点醋，弄几毛钱肉馅，剁颗大白菜，回家包饺子去。听说这包饺子还有学问，除夕晚上包饺子得吃素馅的，这叫素素静静过个年。你看中国人讲究多多呀。所以对海外的人来讲啊，这年过不过好像无所谓似的。放在我身上更是如此，因为我在国内好像就没有怎么好好过过年。家住的城市里头不像农村那么热闹，我记得住的那小时候就是能弄身新衣服穿，年前的时候就把这新衣服啊早早的看了多少遍，叠的是整整齐齐，裤子还在枕头底下压着呢，希望能压出一裤线来。旧的衣服一直穿到三十晚上，而且三十晚上还得到处放鞭炮点灯笼什么的，要穿新衣服给炸一洞那就不划算了。说起放鞭炮来，那时候北京禁放了好一阵子，后来是到了七几年的时候，北京又才开始卖鞭炮，鞭炮都是在五金店出售，五金店也叫山货铺，全北京城数得过来的就那几个点儿。哎，那时候我们为了要买这几个鞭炮，把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就给活学活用出来了，一大早三四点钟就起来到那儿排队去，给我们这群孩子冻的呀，等到七点多钟人家一下板，我们就往上挤呀。那时候我个儿还不大呢，让人挤瘪了踩死的危险都有，手里拿着这两毛一啊，举着在柜台那儿跟人家喊买这一包小鞭炮，一百个小鞭。等到我兴高采烈的再从人群当中拼着命的挤出来，手里拿着这一百个小鞭，心里头那个高兴哦，简直是如获至宝，那是拿命和鲜血换来的。这小鞭买了以后不能随便放，拿家火炉子旁边先烤着，怕它受潮，一个一个都给它分开了，哪像现在似的一挂一挂的挑着放，我们都是一个一个摘着放。从小就体现出来那种勤俭建国节约闹革命的精神。过年吃什么我忘了，不过街坊四邻都差不多，你不管去谁家，家家都一样。那时候东西啊是配给，按人头算，一个男人一个月三十多斤粮食，半斤油，一斤肉，一家呢一个购货本，一个购货本不管多少人两斤白糖。打油买粮食的都用粮票，一张一张撕，油是按两算，粮票分粗粮和细粮，细粮里头又分米票和面票，粮票上面都写着月份，一年之内有效，有十斤的二十斤的，也有一斤的或者一两半两的都有，什么东西都精打细算，要说浪费点什么那是不可能的事儿。有了粮票，有了邮票，有了购货证，生活似乎就有了保障。逢年过节的时候，每一个人头还配给二两葵花籽和半斤花生，不是花生米啊，是带壳的花生，就为了买这花生和买这瓜子儿，也得排着长队。一会儿还有凭着购货证去买带鱼去吧，一会儿凭着购货证买大白菜吧。北京市民你手里的这购货证啊，我们俗话叫本儿啊，那可是全家最重要的，比户口本都重要。您这本儿要是丢了的话，您这日子甭过了。我二山子爱党爱国家，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党和国家实在是照顾人民，照顾老百姓。不管多穷，东西多少，他配给，他不会让有钱的人全都给买了去，没钱的人一点都落不着，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绝对优越性。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物价是永远不变的呀，面粉一毛八分五一斤，它永远是一毛八分五一斤，就像你的工资永远不会涨一样。东西可以没有，可以买不着，可以不卖给你，但是它不涨价，哪像现在呀，好家伙。自由市场经济看起来有点太自由了吧，说怎么着就怎么着，还了得了。那时候没有贫富两极分化，什么东西都配给，多好啊。我那时候盼着过年，就盼着这二两瓜子和这半斤花生，一到春节咱把那新的褂子套在棉袄外头，通常是绿色的，绿色中山领卡其布上衣，四个兜的，下边一卡其布蓝裤子，蹬双黑棉鞋，那棉鞋啊四块钱一双，白色或者红色塑料底儿，加上一黑灯芯绒半高叶鞋帮，戴一栽绒棉帽子，这就是我过年的一身新行头，那叫一高兴，总共上上下下超不过二十块钱人民币， 那时候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脖子上还得挂一白纱布口罩，平时不戴口罩的时候把口罩掖在胸前对襟的扣子里头，只露俩白绳在外头，看起来叫一个精神。这么打扮就是到头了，我说的这是男孩子啊，我说的就是我自己。那咱这年怎么过呢？我从小没拿过什么红包，所以我现在也不给别人红包，咱没这习惯。最能让我享受，最能让我回恋的就是穿上这新制服褂子以后，左边一兜瓜子儿，右边一兜花生，装满了以后赶快上街上站着去。我们家家长老说啊，又站街去了，站街去。嗯，对，这瓜子坐家里吃不香，他非得站在街上嗑，把那皮都吐在那路上，让胡同里那西北风一吹，那才过瘾呢。不管什么天，外边多冷，大春节的，所有街坊四邻的孩子都拿着瓜子花生到街上嗑去。为什么呢？他这表现出来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怀嘛。你看每个人家里都有花生瓜子，你说半斤花生不多，对，半斤花生是不多，可是每个人只能买半斤，也就是因为每个人只能买半斤，所以我们家每年过年呢，他都去把这两斤花生给买来，不买那他觉得亏得慌。您看今年过年我连一花生豆都没去买它，为什么呢？美国不配给，如果哪个商家要是聪明起来的话，还在电视上发一广告说我们家卖花生了啊，要过节了，全休顺的人每个人只卖半斤花生，您看这家人他要不发了他才算怪呢。你要这么一说的话，那不吃花生对花生过敏的，他得想着法儿的把这半斤花生给买了，因为他不买这半斤花生他觉得亏呀，因为只能买半斤呢。其实这么一说反而比那个在那边叫嚣啊、哦、卖花生卖花生的那个卖的还快呢。我二山子就是不做生意，我要做的话就这日子我还是要照样配给。其实人就是这么贱，不想吃花生不愿意嗑瓜子的人，只要你一配给，哎，他吃不吃他全都得买，因为他觉得那是他的。这就是副食品配给供给最聪明的最核心的道理。您仔细想想，当时中国有8亿人民，每个人民都买半斤花生的话，那花生商不都爆发了吗？什么叫备战备荒为人民呢？说不定咱那时候国家用配给制啊就大赚了一笔。你知道他为什么当时配给吗？就是因为他有，不是因为他没有。他算了一下有多少人有多少东西，一分摊一人半斤一人二两，他就这样定。结果他库里的东西到时候准都卖完，他巧妙地利用了人的一个心理，属于自己的东西自己绝对要占上，因为大家对自己的权利自己应该得的那份看得都非常的重，哪怕他不吃花生不吃瓜子，只要是他的他绝不能让给别人。我在这做一个民意调查，如果我去卖汽车的话，我就发一广告，我说啊，休顺各家人听好了啊，我这卖这高级轿车，车辆供给数目有限，全休斯顿的人每一家每一年只能，而且只能买4辆这样的车，多了一律不卖，超过4辆属于非法行为，如果非要买4辆以外的额数的话，需要用车票来到我们车行买，我们才办理卖车手续。您说这么一来，会不会有一些家庭虽然人口不过4个，他们倾家荡产也得去借钱把这4辆车买到，开不开的是一回事，把车买到手再说，因为这是他们应得的权利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说人有没有这么贱的？我想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但是有一件事我得借着这机会跟您说明白了，神对人的救恩是为每一个人所预备的，只要你是一个人，你活在地上，基督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为你舍了他的命，流了他的血，同样也为你从死里复活了。他为所有人类所付上的这个救赎包括了你在内。我们今天在这儿传福音呢，不是兜售一个什么宗教，我们传福音乃是告诉你，神已经把这件事儿为你做成了，在神那边一切已经都办好了，手续全都全了，现在就剩下您自己愿不愿意凭着信心跟神签这个约了。签这约不是按手印，不是交钱，乃是你承认相信基督耶稣是你的救主，为你在神面前所有的亏负全都给付清了。只要您这样相信接受，神就把他为你存留的永生放在你里边。这事儿跟刚才说的那配给制是差不多的，是按人口配给的， 每一个人只能得一次救恩，您要是不到神那儿去领的话，那不是你自己大方，更不是你自己清高，那就是你看不起神。你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白白的为你死，你都不去领那个救恩。您说如果您是这样的话，等你的灵魂到了他的审判台前，你说你怎么过这一关呢？所以亲爱的朋友，瓜子花生咱可以不要，但是救恩咱绝对不能不去领。你放心大胆的去，因为他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你叫他一声主，你向他说一声谢谢，事儿就办成了。什么是传福音？就是把这好信儿告上您。什么好信儿？神在等着您。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自己。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接着再跟您聊。最近有人说我做节目大搞个人主义，不让别人上，都是我自己在这砍。其实他们说错了，我不是在搞个人主义，我乃是在搞个人英雄主义。有人嫌我说话说得快，有人嫌我说话说得直，有人嫌我说话说得太粗，有人嫌我说话说得太狠。当然我爸妈老说我说话说得傻，管他呢，反正就是给人当枪用的。既然刚才难听话都说了，那我就再说一段吧，我也不含糊，得罪人就得罪到底。不过我今天拜年的话可真没少说啊，只要大家理解我的心就行了。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在结束以前我插进去一个老段子，我现在在这先跟您说再见，段子放完了以后就没有我再说话的机会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上次咱说了中国人孝敬，中国人还有一个更甚的优良传统，那就是祭祖。逢年过节的把祖宗八辈的名字全都刻在木头牌上供起来，所有的活人都跪在前头，又是烧香又是磕头的，再把那烧熟了烤熟的好酒好菜在祖宗们面前摆一下过个场，等东西都凉了再拿回来锅里溜溜自己吃，这就算是尽孝道了。因为中国人自古就相信人死了以后灵魂不灭，那些在天之灵会在无形中保佑地上活着的家人，同时这些在天之灵也需要地上活着的人对他们在阴间的生活也需要加以支持鼓励和援助。所以每当忌日的时候，活人要趴在死人的坟头大哭一场，撒一碗酒，再烧点高面值的纸钱，就算是汇了款了。收得着收不着那是一回事，起码活人心里头得到了一种自我安慰，而且是充分的自我安慰。可能在回家的路上还想呢，哎呦，我回去得对我儿子好着点，等到我死了的话，我还得指着他给我烧纸钱呢。这道理是这么讲，可是有什么证据，有什么把握呢？谁也没有。大部分的规矩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然后立了个传统，就这样传下来的，对不对？反正就是他了。只要破了规矩，就是对祖宗的不孝。要想当孝子，就按着规矩做，别老问为什么。可其实话讲穿了，在祖宗牌位面前坐的有多排场，办的有多风光，其实啊，全都是给周围的活人看的。我张三，我李四，我是个孝敬的人，你们周围的人对我得尊敬点。说来说去呢，还都是祭自己，在社会中挣个名声。可与此同时呢，大部分的人，特别是佛教徒，他们又相信轮回，这一轮回事儿可就麻烦了。你说你祭祖的这些人趴在那儿哭了半天，供了半天，东西到底送哪儿去了？那魂还在不在啊？如果人死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话，那主是谁呀？会不会就是你们院西屋一天到晚绷着脸那邻居刚生出来那孩子呀？晚上一天到晚哇哇大哭，吵得街坊四邻谁也不能睡觉，你烦他还烦不过来呢。这还算是修行好的呢，来世又变成一人，要上世积德积的不够的，变成一只猪，变成一只狗，要不然就是大骡子大马的啊。所以这些事儿啊，都叫迷信，就是不着边的事儿。全中国这么大，活人还喂不饱，问题还解决不了呢。可偏偏有些人愿意把钱和精力都花在死人身上，我看是头脑有问题。一个人活着，管好你自己这一生，你父母这辈子立的功犯的罪，你祖宗那辈子怎么活，跟你其实啊没有什么关系。你不用负长辈们的责任，你负你自己的全部责任，再加上你孩子或者老婆丈夫的一半责任。所以今天呢，咱们说话得格调低一点， 我不喜欢也讨厌那种舍己为人公而忘私一天到晚为人师表忧国忧民的那种人，老装着自己活好像是为别人似的。人生啊，有些事儿能帮，有些事儿啊非得自己负责不成。信主得救这事儿就是这样，别人帮不了你，别人也替不了你，只能劝劝您，时不常的在您心情好的时候找个机会给您提个醒，哎，该信主了啊，时候可不多了，您就信我一次，绝对是好意。我为什么这么劝你呢？因为老祖宗们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人死了以后的确有灵魂，而且灵魂不灭。这些灵魂要到底干什么呢？他们要等待的是审判。中国人传说是阎王爷审判，不是，乃是造人的这位公义圣洁的真神要给你一个审判，给你一个断定。你昧着良心做了多少坏事暂且不提，良心感动你让你做的好事你没做，这都是过犯。朋友们，等您到那时候看见那位审判者，他手中所拿的量你那把尺子，腰你的那个秤，你知道是什么吗？你知道他要用什么标准来量你吗？你以为是拿一个好人的标准呢？你们西屋的二大爷人人尊敬，人人称赞，您就觉得活成他那样在神面前就能准打个及格？您这么想可错了。我告诉您，那天神所要量你的尺度乃是他儿子基督耶稣的标准，因为人本是照着他这个形象被造的，凡是不像他的全都是废品。我说的不是长相，我说的是生命。神要看你有没有神儿子基督耶稣的生命，那就是一个完全的人，在神眼中看为完全的人。您要是达不到或者根本不知道基督耶稣到底是什么标准的话，到那时候您惨了，您那时候准后悔你为什么会生在世上，你后悔你白活了一辈子，忙忙活活一辈子真正该干的事儿没干，那就是信耶稣。同时你也会觉得你坏事做得太多，好事做得太少，就是你这辈子坏事一点没做，全做的是好事，您也会发现您做的那点好事的质量都太差，在神面前拿不出手，寒碜。那您说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做好心理准备，接受神为你存留的愤怒。你会听到他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头去。好家伙，您听听，我不是吓唬你啊，这是主耶稣在圣经上为咱留的话。圣经是神对人的启示，他以他的公义审判你的时候，你不能说你不知道，因为你有机会知道，可是你不信，所以他把这些人往永刑里头去送。转过来，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我们这些人好说歹说的劝你要信主基督耶稣，他为你做成的那件事儿，只要你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承担了神为你留的那个愤怒，接受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预备那完全的赦免，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基督耶稣是救主，你就得救。什么叫得救？得救就是死了以后见到这位审判者，神要因着主耶稣的缘故，记住了啊，不是因为你的缘故，因为主耶稣的缘故，他称你为义人，把你送到永生里头去。朋友，我相信您跟我一样，咱都是喜欢贪便宜的人，起码咱都是那种不愿意跟自己过意不去的那种人。神为你存留的这恩典，这赦免，这个福音，这可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一个便宜啊！你要是不占这个的话，你第一对不起神，你第二对不起你自己，你第三对不起你的子孙。您要是孝顺，那就赶快趁着父母在世的时候好好孝敬他们，让他们清楚的得救，信耶稣，比你等他们过世以后到坟头上大哭大祭要强得多。你要是爱你的孩子，你让你孩子信耶稣，比你费尽苦心娇生惯养你的孩子，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出色的孝子，等你死了以后在你坟头上烧纸烧钱的要强得多。为什么呢？如果你的孩子也信了主的话，那么你跟你的父母 都能在神永生的国中见到你的孩子呀。这事儿不但你们全家高兴，神他也高兴。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咱们再见。